你想想看啊，你现在的手机里极大概率躺着这么一个非常强大的软件，
绝对有，每个人手机里都有这种吃灰的软件。
对吧？你当时可能就是被它宣称的那些，什么改变人生啊、重塑习惯的功能打动了，然后你甚至还花了不少钱去下载。
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没错，理论上这个不可思议的工具就在你的指尖随时待命，但现实是几个月过去了，那个精美的图标你一次都没有点开过。
这其实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核心谜题就在于此。为了绝对尊重你的时间，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们将进行一次极其高能的深度解析。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在面对自己内心深处最核心的信仰和力量时，也都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错觉，就是人们总是把拥有某种工具或信念等同于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应用了它。
哎，这两者之间往往隔着一个平行的宇宙。
确实如此。
所以在今天的拆解中，我们要带你跨越这道鸿沟。我们今天探讨的框架来自弗拉基米尔·萨夫丘克的著作《在圣林中同行
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就是无论你个人的宗教背景是什么，我们今天完全是站在客观的知识探索者的角度来拆解他提出的这个非常迷人的精神运作机制。
就是说，一个人到底怎么才能把那种虚无缥缈的抽象信仰，变成每天都能产生真实互动的日常关系？
没错。那么，萨普丘克在他的理路框架里，把这种跨越称为从仅仅拥有到真正同行的转变。
这不仅仅是个词汇的替换啊，你知道吗？它要求我们彻底重塑一种认知视角。
怎么个重塑法？
就是很多时候，人们在面对超自然概念，比如他书里说的圣灵时，往往会把它脑补成一种巨大的力量，或者一种神秘的氛围。
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特征的超级工具。
对，但这个框架的第一步就是要求你把这种力量视作一个拥有思想、意志和情感的位格。也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等等，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某种极其强大的神圣力量，把它说成是一个由情感，甚至会因为你的行为而产生情绪波动的实体，这难道不会，太拟人化了吗？我们是不是在把一种宏大的信仰降级成某种日常的家庭关系了？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但在萨普丘克看来，这恰恰是打破我们那种无力感的关键。
哦，为什么这么说？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在信仰中感到枯竭，正是因为他们把这股力量当成了某种死物。如果它只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你的潜意识就会去想怎么利用它。
啊，我明白了。但如果它是一个平等的实体，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去共处。
没错。这套理论引入了一个希腊语词汇，叫做 koinonia，用来定义这种关系。它通常被翻译为交流，
交流听起来很普通啊。
但它的底层逻辑是共同参与和持续的社交互动。它绝对不是那种，你在遇到危机时才疯狂按下的单向求救按钮。
听到这里，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非常现代的类比，
什么类比？
就是我们现代人对待信仰的方式，很多时候就像是在对待家里的智能音箱，比如 Alexa 或者 Siri。
哈哈，对，平时晾在一边。
是的，只有在需要开灯、设闹钟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才会突然大喊一声："嘿，帮我搞定这个。"
这个类比极为精准。智能设备是不在乎你平时是不是忽视它的，但如果按照 Quinonia 的逻辑，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和你同住的室友，
那室友肯定是会在乎的。
绝对在乎。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核心的希腊语概念 Parakletos，字面意思是被呼召来到你身边的人。
听起来很有陪伴感。
是的，而且这套框架非常明确地反对一种属灵上的精英主义。这种深度的室友般的交流关系，绝不是给少数完美信徒准备的 VIP 高级套餐。
它是为每一个普通人准备的标准操作系统。
对，所有人都可以用，也应该用。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我们顺着这个室友的逻辑继续往下推演，既然这是一个平等的有情感的实体，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伤害到这段关系的？
这是肯定的。
比如你对智能音箱发脾气，它毫无反应，但如果你对室友态度恶劣，或者整天充满负能量，你们之间的沟通渠道肯定就断了。
没错，这正是这套行为机制中最脆弱的一环，因为对方能够感知情绪，我们的日常行为、言语，甚至内在的心态，都会直接影响这种连结。
书里是怎么描述这种脆弱性的？
萨夫丘克使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词，叫做婴儿般柔软的心。
婴儿般柔软的心，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他认为，在与这种内在指引沟通时，你必须保持极其敏锐的感知力。但现实情况是，当人们经历低谷或者被背叛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的心穿上一层厚厚的铠甲。
哎，我必须在这里提出挑战了。
你说，
这种要求在现代社会几乎是反直觉的呀。你想想看，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所有的主流文化都在教我们要脸皮厚。
对，鼓励大家长满尖刺来保护自己。
是啊，如果别人伤害了你，你要立刻反击，要真实，要毫无保留，哪怕有些粗鲁。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要求我们在内心深处保持婴儿般的柔软，这难道不是在要求我们主动放弃防御机制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要解开这个结，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外在的遭遇和内在的反应。
怎么区分？
这套框架通过第三个希腊语概念 scandalon 给出了极具心理学深度的解释。你知道 scandalon 在古代是什么意思吗？
听起来像是个不太好的词。
它的本意是用来捕捉动物的陷阱触发器，
也就是放诱饵的那个致命机关。
正是如此，萨夫丘克指出，别人对你的背叛、攻击或伤害，那是外在的物理事件，但是苦毒这种情绪就是 bitterness， 是你主动对自己施加的内在破坏。
等等，所以苦毒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它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对，苦毒就是敌人下的诱饵，一旦你因为别人的冒犯而咬住了这个诱饵，咔嚓一声，你就掉进陷阱了。
哇，这真的让人醍醐灌顶。
你潜意识里可能觉得，我紧紧抓住愤怒是在报复那个伤害我的人，但实际上呢，你是在自己的内心筑起了一道沟墙，直接切断了你与那位内在向导的沟通。
就等于说，背叛是别人对你做的，但苦读是你自己做的。
总结得非常到位。厚脸皮可以用来抵御外界的物理攻击，但如果你的内在塞满了苦毒的诱饵，你的心就彻底硬化了。
我们经常觉得，我受了伤，所以我有权充满苦毒，我有权抱怨。
但实际上，吞下毒药却指望别人死掉，这种做法真正摧毁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系统。
那么，如果一个人已经在内心吞下了这些苦毒的诱饵，这种破坏会以外在的什么方式显现出来呢？
毒药一旦被吞下，总会寻找出口。这就导致了内在硬化的下一个外在行为症状，言语的腐烂。
言语的腐烂。
对，这里出现了一个希腊语形容词 sepros， 在古代这个词专门用来描述腐烂发臭的鱼或者烂掉的水果。
也就是说，内心积压的苦毒最终会变成从嘴里吐出来的烂鱼。
这个比喻虽然难听，但非常贴切。你想想，谎言、夸大其词、尖酸刻薄的言语，本质上就是你吐出来的腐烂物。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喜欢自诩为，哎呀，我这人说话直，我不加糖衣。
对，但这套框架无情地指出，这往往只是在为自己的粗鲁找借口。言语的粗鄙会产生巨大的静电干扰，
直接切断你与内心那个室友的细腻连接。
没错，书中记录了一个关于肯德基创建人哈兰·山德斯上校的行为学案例，非常值得玩味。
肯德基老爷爷他怎么会和这个理论扯上关系？
案例记录显示，当山德斯上校真正确立了他的信仰，并试图建立这种内在连接之后，他实际上失去了自己一半的词汇量。
失去了一半的词汇量？等一下，这只能说明他以前说话到底有多脏吧？
确实如此，他必须不得不强制戒掉所有的脏话和咒骂。这不仅仅是个关于道德修养的幽默意识，它其实揭示了一个严密的因果逻辑。
什么逻辑？
就是你绝对不可能一边在内心试图培养极其纯洁敏锐的沟通渠道，一边又在嘴上肆无忌惮地往外扔烂鱼。
内外必须保持一致，连结才能生效。
对，完全正确。
好了，让我们快速梳理一下目前的逻辑链条。首先，我们把这种抽象的力量具象化为了一个可以平等的需要持续沟通的室友。
嗯，这是认知的转变。
接着，我们发现在这个室友面前必须清理掉那些名为苦毒的内在陷阱，并且停止对外输出烂鱼般的言语干扰，
保持内在的敏锐。
那么现在， 假设我们的听众已经清理了这些静电干扰，信号满格了。如果我们要把那个只下载不打开的 APP 真正投入现实生活的运转中，我们到底该如何操作？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所谓的依靠信仰，听起来特别像一种消极的躺平。
对，就是那种我什么都不管了，你来帮我搞定一切的心态。
没错啊。
这恰恰是人们在行动阶段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为了纠正这种躺平心态，萨夫修可做了一个极其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区分，引导与驾驶的区别。
引导和驾驶这两个词儿在实际操作中有什么不同？
你想象一下我们是如何对待一辆汽车的，我们是在驾驶它，对吧？
对，踩油门，打方向盘。
汽车本身没有选择权，它只能无条件服从你的物理压力。但是我们是如何对待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成年人，或者在丛林中如何对待一个探险者的？
我们是引导他。
没错，向导会提供地图，指出那里有沼泽，那里是捷径，但最终决定迈开双腿的必须是探险者自己。
所以这套理论坚称圣灵绝不是一个霸道的司机。
绝对不是，他绝不会粗暴地强夺你人生的方向盘，强行控制你的决定。
说实话，这个机制的设定其实非常反人性。
哦，怎么讲？
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深陷焦虑或者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极其渴望能有一个全能的司机直接把方向盘抢过去，
把责任全甩出去。
对啊，我们希望放弃控制权，这样如果事情搞砸了，我们也不用承担责任。但你的意思是，那个内在的向导只会把地图交给你，告诉你该往左走。
是的。
但如果你非要一脚油门把车开进沟里，他也不会强行把你的手从方向盘上掰开。
分析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为什么仅仅拥有依靠的心态是不够的，你必须启动第二个引擎，
顺服。
没错，这也是整个操作框架中最艰难的一步，因为听见向导的声音和真正去听从指令完全是两码事。这里有一句核心原则，顺服胜于献祭。
顺服胜于献祭，哎，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书里那个简直让人拍案叫绝的荒诞故事。
那个关于如何喂狗的案例，对吧？
对，我必须要把这个场景重现给你听听。想象一下，一位妻子在出门前给丈夫下达了一个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的指令。
喂狗。
对，她说，喂一下咱们家的狗嚼扣，丈夫满口答应。结果几个小时后，妻子回家发现狗饿得嗷嗷直叫。
丈夫什么都没做，
妻子就质问丈夫，你喂嚼扣了吗？你猜丈夫怎么回答的？
他肯定是用了一堆理论来掩饰。
他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把你的指令研究得极其透彻，我不但背下来了，我还专门开了一个 Zoom 视频会议，和其他养狗的人深入探讨了喂狗的文化和历史。
哈哈，这太夸张了。
还没完呢，他说，我不光研究了，我还学会了用六种不同的语言说喂嚼口。我们甚至建了一个互助打卡群，每天互相提醒喂狗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儿。
这个故事听起来极具喜剧色彩，但它讽刺的正是人类最深层的逃避心理。
因为妻子最后的灵魂拷问依然是，所以你到底喂狗了吗？
而丈夫的答案只能是没有。
没错，他掌握了关于喂狗的所有理论、知识框架和研讨会记录，但他唯独逃避了那件最核心、最基础的事儿，
就是走到狗盆前把狗粮倒进去。
是的，他用大量的知识获取和所谓的学习献祭，完美地掩盖了自己没有顺服行动的事实。
这是一个极其犀利的隐喻。
所以，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诚实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在你的学习、工作或者个人的精神追求中，你是不是也经常陷入这种开 Zoom 会议研究喂狗的陷阱？
买了一堆效率手册，看了无数篇冥想的文章，
对，记了厚厚的笔记，你以为自己在进步，但你唯独忽略了那个最基础的，向导已经向你指出过无数次的具体行动。
这确实是对现代人为勤奋最精准的打击。我们太容易用获取知识的快感来麻痹自己逃避真实行动的内疚感了。
就是这种感觉。
真正的同行从来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高深的理论，而在于你是否在日常的微小瞬间真正执行了那个具体的指令。没有顺服的动作， 任何宏大的信仰或理论都只是一句空壳。
哇，时间过得真快，这15分钟的拆解即将进入尾声了。
嗯，非常紧凑。
让我们把今天洒落的拼图快速组合一下。首先，我们要打破僵化的认知，把抽象的力量重塑为一个可以持续交流的内在室友。
其次，必须保持内心的敏感度。
对，坚决不咬那个名为苦读的陷阱诱饵，并停止对外输出烂鱼般的恶言恶语。最后，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真正的动力系统是它来提供地图，而你必须亲自踩下油门。
永远不要试图用无休止的研究来代替那一次最简单的喂狗行动。
没错，这是一套非常严密的知行合一的逻辑闭环。不过，在我们结束这次探讨之前，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思考想留给大家？
是的，我想留下一个书中提到的历史隐喻，作为大家在节目结束后自行咀嚼的素材。
哦，是一个什么样的隐喻？
书中提到，古代以色列人在逃离埃及、穿越旷野的时候，那段艰难的过渡期原本应该是非常短暂的。
大概要多久？
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就能走完。但是他们硬生生在那片荒芜的旷野中流浪了整整40年。
40年？这哪岛完全失灵了吧？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既不是因为沿途的敌人太强大，也不是因为自然环境太极端，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无休止的抱怨。
抱怨？
对，这种持续的抱怨和苦读不仅完全切断了他们与向导的连接，更致命的是，它实质上无限期地延长了他们受苦的时间。
哇，这个视角真的是让人脊背发凉。这就像是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确实很震撼。
它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极其残酷的终极拷问。在你目前所处的某个职业低谷，或者是人际关系困境，甚至是人生中那片充满迷茫的旷野里，你可能一直笃定地认为是糟糕的环境困住了你，
或者是刻薄的老板压榨了你，或者是命运对你不公。
无害的，甚至已经被你习以为常的日常抱怨，在不断的自我毁灭般的延长就你自己的受苦期限。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刻反思的心理机制。停下抱怨，清理诱饵，然后真正迈出顺服的那一步，也许就是走出旷野的唯一途径。
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加入我们今天的探讨，希望这次15分钟的高效拆解能为你提供一套全新的底层代码，去重新审视你的日常行为，去检查一下你手机和心里的那 APP 吧，别让它永远只停留在下载状态。我们下次再见。